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的经文啊，是我们刚才所起印的诗篇十六篇啊。那我们着重呢来看十六篇的第二节。哎，这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啦，希望我们把它背下来。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让我们一起读一遍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感谢主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学习这节的经文啊。诗篇很美，美在哪里呢？我自己读诗篇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个诗人啊，把我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。可能让我来讲，我不能讲得这么清楚，我不能讲得这么美，但是我听见这句话的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感谢主啊。你看这个其实呢是诗人一个怎么样，一个安静，因为他自己跟自己对话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默想他的心，我的心啊，其实就是他自己嘛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这句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，不是鹦鹉学舌啊，不是为了政治正确而说的，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喜好而说的。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感动，最真实的一个感觉，我的心啊，这是你说过的啊，你不是讨好人说的，真的是你的一个感动啊。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那停在这里，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？我们的内心，在我们内心最深处，有没有被神的爱震撼？有没有被神的大能感动，以致我们说出来，主啊，我真的一辈子要跟从你了，主啊，我真的要把自己都献给你了。我们有没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？有，一定有。因为我们从没有信到有信仰，一定有一些的转变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一些的经历，或者说神一定是向你开启了，或者借着神迹奇事，或者借着你内心的那种的更新改变，神一定有触摸到我们，所以你才会从没有信仰到有信仰。所以我相信这个经历啊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经历啊，可能是一次的病得医治，可能是一次很大的难处被解决，可能是真实的经历到神这么的爱我，可能是真实的看到我整个人生的价值以后，你说上帝啊，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，上帝啊，我再也不会软弱了，上帝我信你，我要真正的信你，上帝我要把自己献给你。哎，你不是讲给牧师听啊，你不是为了被别人表扬而说的，这些东西真的是从你内心涌流出来的。哎，我们都说过这句话，都说过这样的话，所以这些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啊，曾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哎，不是现在的感动，而是怎么样，起初的感动，起初的感动啊。哦，那我再问一下大家，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动？都有，可能讲话讲的不一样，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哇，真的有上帝，上帝你真的这么伟大，上帝你真的这么爱我，上帝真的在乎我，上帝你真的眷顾我，主啊，我要来跟随你，主啊，我不要再软弱了，主啊，我不要再任意妄为了，主啊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你了，我要跟随你了。我相信每一个的基督徒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智，在他内心最深处有这种对上帝的降服，有这种对上帝的爱慕，有这种的一个决志。好，但是这里是个曾字啊，是以前的，曾经的。那问一下大家，曾经的热情，曾经的感动，曾经的奉献，如果是十分，到了今天还剩下几分？那这是个问题。所以这个诗人呢，他也要怎么样，让自己回到起初的那一点。我们有的时候走就迷失了，感动感动动动动动就不动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以前觉得哇，我为主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后来觉得哎呀，我做太多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所以 在这里啊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不是已经立志了吗？你不是已经答应上帝了吗？你对上帝说过的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为什么你现在又软弱啦？为什么你现在又不相信上帝啦？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在上帝之外去寻找所谓的好处呢？你错了，你把起初的感动抛弃了，你一定怎么样，会走错道路的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我讲这节的经文这样解释一下，大家是不是有个更深的一个开启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些经文，我们交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，不忘初心。好，不忘初心啊，这个词我们重新来分别为圣的哈，不忘初心，起初的那个心智，神呼召你，不是你很聪明知道要爱上帝啊，你会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，一定有事情发生，而那个事情是神搅动的，是神兴起的，是神来呼召你的，你跟神曾经有这个相遇，是你先看到神的作为，然后你的心才会降服嘛，然后你的心才会爱慕嘛，然后你的心才会奉献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真实的经历，那是最真实的一个感动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可惜，真实的感动却不一定都能持守到底，阿妹吗？我想今天很多人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那个山盟海誓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真的，
大部分是真的啊，我们说大部分是真的，可是这个大部分是真实的相爱，真实的山盟海誓尾声，能走到底的不多。现在中国的离婚率达到多少的？50%，也就是说两对结婚的人后来有一对要离婚。不是说那个离婚一开始就是诡诈，不是啊，他真的很感动，他真的爱得不得了，他真的要尾声这个婚姻，他真的希望一辈子走下去，可是后面那个感动就消失了，那个心智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讲我们的信仰。我相信每一次的决志都是真实的，因为内心的感动假不来的，因为信仰不是强求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可以逼你信的。真正的重生一定是怎么样，我们里面完全的一个降服。但是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生都像保罗一样火热啊？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本来真的应该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却常常怎么样，软弱灰心。可能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啊，已经有无数次神呼召我们，就是软弱，有一次的听到，或者有一次的事情的经历，哇，有一次的灵修，突然间心里火热起来，我不能这样，我要起来，我要火热一段时间，又冷淡了，可能神又开启你，好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样，好像是一个循环，好像是一个反复。但是感谢主，感谢，没有关系，这个诗篇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，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。不管我现在是沉睡是软弱，但是我要起来，我要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啊，你曾经立志啊，你曾经看见神的作为啊，你曾经看见神的恩典啊，你也回应上帝啊，你也说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啊，你也要说一生顺服上帝啊，那现在你要坚定，你看看你现在走的路是奉献给上帝的路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是真正尊主为大的事情吗？你要悔改，你要回转，你要回到那个起初的心智，你要回到神最初给你预备的道路当中来。哎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不忘初心啊，简单讲八个字，记住，神当时给你的感动，你自己内心，不是听这个人讲，不是别人的见证，对我们来只是辅助的功效，但是我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见证，自己与神的相遇，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啊，是我的内心深处知道的，别人怎么轻看我，反驳我，用科学论证证明神不存在，可是我里面那个经历是真实的。好，那既然你有这个真实的经历，你要怎么样反复思想你当时会对神说的话，其实的不是单方面的，是神先在你里面动工，你对神的一个回应，对不对？你要来反复思想，上帝啊，我与你的相遇，你当时显出那样的慈爱，你显出你那样的能力，你显出你那样的这个美好，我当时的心完全的愿意降服你， 要反复思想，我当时决定 要怎么样来跟随你。我那样这个反复的，要反复去思想当时的感动，不要让它轻轻呼呼就过去。那这是四个字啊，反复思想。还有四个字是什么呢？落地遵行。反复思想和落地遵行。什么叫落地？不是空的啊，想我要奉献，我以后会怎么怎么做，那是空的。你现在做什么？落地遵行。我们现在都喜欢滑手机哈，滑一下哇，抖音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，教你健身的，教你养生的，教你怎么讲话人际关系的，哇，在看了手机，我们都成为很渊博的人啊，有用吗？没有，几乎是没用的。好的，那你又想下次看还有什么新的资讯？好像知道了很多，但是没有落地遵行，那些还是别人的东西。你最多来讲一讲啊，应该这样那样，对你没有帮助的。但是有一个危机，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危机。哎，今天讲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我没有听过了，有用吗？没用。今天你很多听得到很多的故事，好像很多的亮光感动一时就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落地遵行，你下次又想听一些新鲜的东西，没有用的。作为讲道的人，我很喜欢彼得的一句话，这些事你们虽然已经知道了，我却还是要再告诉你们。我说哎呦，感谢你讲过道可以再讲哈哈哈。当然彼得的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说，我是讲过了，你们是听过了，可是我看到这些并没有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你们的品格，你们并没有真正的落地遵行，你们并没有得到这个神的话语给你们的生命的那个塑造。我要不断的提醒你们，直到我走了，你们还能牢牢的记住这些话，并且被这些话来塑造，那才是神的心意真正的一个达成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，不忘初心，不忘初心啊！如果你没有这个初心，就不要讲了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曾经有一个起点，神在那里与我们相遇，神在那里翻转我们，神在那里向我们显现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这个起点，你当时的那个心智啊！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吧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哎，是不是每一个有确实的信心的都能坚持到底？不一定，有的人自己开始否定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经历。但是如果你当初与神的相遇是确实的，而且你在生活当中愿意抵挡各样的试探引诱，一直让这个确实的信心来引导你，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好，那么再回到这节圣经呢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说过什么？在我们最柔软的内心最深处，我们跟神说过什么？你是我的主。哇，感动的时候，被神的大能被神的爱折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骄傲的人，我们这个自私的人，我们这个谁都不信的人，我们服下来了。神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。第二句话怎么样？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以不忘初心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，你是我的主，认清身份啊。今天走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的身份迷失了，身份迷失了，因为我们人做的事情都是跟自己的身份相符的，跟你自以为的身份相符的，所以你身份迷失，你这人就迷失了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就讲分辨好歹好处啊。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处吗？你追求的好处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好处吗？分辨好歹。好，所以不忘初心里面呢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啊。第一是认清身份，你是我的主，这个身份一定要认清。第二呢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是什么？分辨好歹。好吧，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，认清身份。现在一个很新的词，在神学里面一个 很新的词，很有意思的，叫做猫狗神学。有没有听过猫跟狗？你知道吧，有的人养猫，有的人养狗了。哎，那干嘛说猫狗神学？这 有点开玩笑，但是很有意思啊。他说猫跟狗是不一样的，猫跟狗是，狗是那个很忠诚的，你对它好它就很忠诚的。猫是什么呢？猫是那个比较傲娇的。现在不是你看到网络上他养猫的人被称为什么铲屎官，你是帮猫这个铲屎的，你来服侍他的。所以说猫狗神学就用这种好像在社会上这个观念来阐述，在狗的一个心里面觉得
哇，你这么爱我，你这么有能力，你这么的关心我，你一定是我的主人，明白吗？你这样的体贴我，照顾我，关心我，保护我，你一定是我的主人啊！这是狗的一个想法。猫的想法是什么？哎，你这样照顾我，体贴我，关心我，那你一定是我的仆人。哎，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两个想法啊。所以说猫狗神学就这个意思了啊。狗的神学是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他为什么这样照顾我，他为什么供应我，他为什么保护我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好，我要忠心的对待他。而对猫来说呢，哎呀，这个人这么在意我，这么爱我，这样的为我付出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我的仆人，是来照顾我的。好像这个开玩笑的话，它是蛮有意思的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你的内心当中对这个信仰或者对神，你的看法是哪一种？很多的人会说啊，上帝不是有能力吗？上帝有能力就应该帮助我。上帝不是爱吗？为什么这个还不给我？有没有这样想过？那你这个就是一个猫的一个哲学思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感恩上帝啊，你这么伟大，我要来降服你。上帝，你这么爱我，我要来报答你。这才是我们正确的一个信仰。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啊，不知不觉已经扭曲了啊。我们一讲到猫呢，讲好像很可笑，但是可能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是这么觉得。那我多讲一点点，有时候儿女对父母也是这样的啊，觉得你是我的父母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感恩你。你是我的父母，你就是欠我的，人家父母对他多好，你这还等等等，哎，会讲一大堆。那这个是猫的一个神学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认清身份啊，但这个人回到他信仰的一个起点的时候，这个人他回到他与神相遇的那一点的时候，我想他与神相遇真的是被神的伟大，被神的荣耀，被神的大能，被神的爱完全的征服了，震撼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内心当中自然而然油然而发的一个感动，一个意念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来降服你，我要来跟随你啊，我要完全的服下来，你是我的主。这是个身份的一个认识。今天我们一直讲主，讲多了没有感觉了，讲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讲多了没有感觉了。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一件事情也挺好玩的，她说她儿子啊对她很不礼貌，讲话啊什么啊都是很大声。有一次她的儿子好像叫她找什么东西，妈妈，我的东西丢了，你帮我找。妈妈，这个姊妹生气了，她跟她孩子说，你不要叫我妈妈，以后你就叫我孙子吧。啊，你叫妈妈，但是你整个那个讲话的语气呀、心态啊，根本没有给妈妈那个当有的那个尊重，明白我的意思？啊，但同样啊，我们讲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？今天讲到身份，讲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身份啊，我们来反省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或者你自己在思想你的信仰、你的环境的时候，想到神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？你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？有的人他是把自己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，就好像讲的猫狗神学里面讲到猫一样，他把自己放在更高、比神更高的位置。你不是神吗？你为什么不帮助我？你再不帮我，我就去做迷信了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有啊，哎，我这人也有一个臭脾气啊，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了，那你去做迷信吧。等你痛苦了一圈以后再回来啊，不然好像牧师还要怎么说呢？迟一点去，你人家不信了，这个罪都归在我身上，对不起，神不是这样的。那有这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这件的事情不顺利，对不对？那好像教会要负责，牧师要负责，上帝要负责，没把你解决就是上帝亏欠你啊。你还信主的话，上帝已经搭了你很大的人情了。我那一次祷告上帝都没请我，我都原谅他了，我现在还来信仰，我现在还来服侍。哎呦，你伟大的不得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？觉得只要我有一个难处没有解决，就是神亏欠我。为什么？他有能力啊，是吧？他整天说他是爱啊，又有能力又有爱，为什么不帮我？你就是你的上帝有问题。哎，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怎么样，是站在一个比上帝更高的位置，我们对上帝很多的要求，我们要教上帝怎么做上帝，你是上帝你就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上帝不是爱吗？他为什么不爱我？上帝不是有能力吗？他为什么不消灭我的敌人啊？上帝不是怎么样？他哎呦，我们好像一直在教上帝， 我们对上帝怎么做上帝好像有一套自己的标准，当上帝做的哎，跟我的心里想的是一样的时候，哎呀主我感谢你，哎，当上帝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想象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个上帝啊也就那样，也不过如此啊，这种的心态他很难走下去的。这是因为什么？他把自己放在比上帝更高的位置，上帝怎么做上帝要由他来定，要合乎他的心意。圣经怎么说？在以赛亚里面，以赛亚书里面，上帝启示了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不是你高高在上来评价来教导上帝，而是上帝高高在上，你要降服，你要相信。这是一种啊，觉得自己比上帝更高，他路一定走不下去的。第二种人，他的身份他觉得了，我是跟上帝平等的，我是跟上帝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上帝，我在你的教会怎么样，我也很努力服侍你，是不是？我服侍你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要保证我一家人不要生病，健健康康，我主要我要求不过分嘛。我这样服侍你了，你还不保护我家里人，你让我家里的事业也能顺利，这也荣耀你的名啊。因为人家都知道怎么样，我是在教会服侍的人，我那个老家啊，就我们一家人信主啊，或者我们是第一家第一步信主的，所以你肯定要负责。好像他的信仰他的服侍就换取，他也不敢说他比上帝高，他就觉得我有条件，我有资格，我的服侍可以换来我所要的东西。就是我也没有很贪心啦，我也没有说我要成为世界首富啦，我只是要一家人平安，我只是要我这个哎呀这个事业起码我本钱收回来，哎，好像我们要求的不过分。可是我这个不过分的要求，我这样努力的服侍，我已经守约了，上帝还没给我，是上帝怎么样背约了。哎，有没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光景啊？所以他里面其实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，但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委屈，觉得我做得很好，上帝做得不好。好，这是他觉得他跟上帝是一种交易的关系，我做一份，然后我是甲方，上帝是乙方，我做一份，神应该报答我一份，如果有给我，这个信仰就很稳固，我继续服侍，神继续祝福我。好，还有第三种，他是觉得他比神低，你说比神低是对的，但是他这个低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自卑，有无奈，有惧怕。常常听人说一句话的，那上帝要这样带领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？神要这样做了我们有什么办法？神的旨意了我们只能顺服。哎，话没有错，可是语气是不对的。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只能顺服？那这个神的旨意对你来说是好还不好？不好，但是我没办法，他是神啊，是吧？我又不是神，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。哎，他顺服是顺服，可是他是很痛苦的顺服，很无奈的顺服，很惧或者有很多怨恨的一个祝福。所以这三种的一个身份都不能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啊！你觉得你比上帝更高啊？对上帝指点江山，上帝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，你这条路一定走不下去。你觉得我的服侍或者说我都没有乱来，我都是守住了这个圣经的教，我都是守住了，我都去做礼拜了，我都很热心了，是吧？上帝应该祝福我，好像我平等用我的敬虔，用我的信仰换取上帝给我的祝福，而且我这人不贪心啊，而且我要的祝福都是很正当的啊，这样的人也是走不下去，也是个身份的一个迷失。第三种人是那一种怎么样？觉得自己很低，然后呢，上帝是很不讲道理的，上帝是琢磨不定的，然后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无奈的顺服，高中低都不对。你说高中低都不对，那要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？好，很重要的啊，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在我们那个信仰当中，我的身份，我在神面前的身份是什么呢？蒙慈爱的儿女，神的儿子，蒙慈爱的儿女，神是爱你的，神是爱你的。首先你有盼望，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神负责。我不是说我要来定我这一步这样那一步，不，我不知道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可是哎，这句话不是无奈的话，不是消极的话，做人嘛没有办法，活一天是一天，不是不是。我们说的，我有父亲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但是我知道，知道什么？谁掌管明天？是那个爱我的父亲，是那个爱我的上帝，是那个独生爱子都愿意我舍弃的上帝，他掌管我的明天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这个身份啊，我是蒙慈爱的儿女，你这个身份给你带来是盼望。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，可是我知道是神在掌管我的明天，我知道一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，一定我的人生有神负责，阿们吗？盼望，盼望哦。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，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使人有盼望的神。所以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盼望？如果你觉得哎呀，谁知道在以后这个世界啊，有疫情啊，哎呀，这个钱也不好赚了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哒哒哒哒，你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是去逃避，但是你不能一直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整个怎么样，人生就黑暗，你整个心就被压制。可是你一定要相信，感谢上帝，他掌管这个世界，没有失控，他一定为我的人生，他一定为我的家庭，他一定为我所爱的人，因为我所爱的人更是他所爱的。一定会开一条美好的出路，阿妹吗？这个蒙慈爱的儿女，这个身份就让我们对前途充满一个盼望。不是我能掌控，我什么都不能掌控，可是神能掌控，爱我的神，他来掌控，他来引导，我不要做什么，我跟随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不但是有盼望，我们讲到如今残存的有什么？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刚才讲到盼望了，有信心，有信心。忍耐，刚才说了，忍耐不是无奈的，但他是上帝的，他要这样做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神的旨意了，我们也只能顺服了。不是，基督徒不是这样讲话的，基督徒是什么？我相信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我信神给我这个环境，虽然在我看不好，但是一定是神在熬炼我，神没有错。我的一个忍耐是出于信心的忍耐。哎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这句话你要认真思考啊，出于信心的忍耐跟出于无奈的忍耐一样不一样？绝对不一样。哎，在这个无奈的忍耐当中，只是让我们更消极，更颓废，更崩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可是在信心的忍耐，我们永远都是很积极的。我相信神不会让我白白受苦，我相信黑夜过后就是白昼，我相信哪怕我在这个软弱当中，也是在塑造我里面的品格。哇，你这样积极的心去面对，你发现真的万事都为你效力了啊！但是你在无奈当中，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背叛你了，所有的环境都是让你受苦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刺激你，所以迟早崩溃啊！有信心啊！啊，我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信上帝爱我，都这样了，你还相信上帝爱你？我信上帝让我在忍耐当中能够生出美好的生命品格来，神不会让我白白受苦，神要照着我这受苦的年日啊，把更多的恩典赏赐给我，感谢主。第三个讲到什么？有爱，顺服，爱，我们只能顺服，和因爱而顺服是不一样的。就是说，你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怕被人讲你真的不好去做，和你因为真的爱别人而愿意去做，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父母对待儿女，如果是怕被人讲你的妈妈没有爱心，哦，好吧，那孩子自己我帮忙，那个帮忙是很有限的，也达不到效果。可是你觉得我爱我的孩子，我愿意怎么样，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服侍他，去成全他，那样子的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因为真的觉得邻胞更比同胞亲，哎呀，这个是弟兄，这是我的姊妹，是我的肢体，我要去扶持他，我要去帮助他，出于爱去做，跟说，哎呀，他也信，我也信，我不帮他，然后被人讲，完全不一样，阿妹吗？那你是因为说，那我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做这个事情，和说，神啊，你这么爱我，如果做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喜悦，我愿意做，我这件事情做在人的身上，也是做在耶稣的身上，我愿意去做，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所以认清身份啊，认清是你是蒙慈爱的儿女，你是蒙慈爱儿女，神不会错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，所以我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。我为什么会信他？因为我知道他是神， 因为我以前清楚的得到神的开启，我知道他是神，他是创造万物的神，他是充满慈爱的神，他是用真理和智慧引导我的神，我信他。可能我信一段时间忘了神是智慧的神，我忘了神是全能的神，我想教上帝怎么做，我想把我的计划给上帝，让上帝按照我的计划做。可是当我回到起初与神相遇的那一点，我说主啊，我错了，你是神，我不是，我不用担心，我不用消极沮丧，因为你使我有盼望。主啊，让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因为勉强做，而是因着爱甘心乐意的做，不是无奈的做，而是因着有信心啊，我能够去忍耐，因为神会给我美好的结局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，认清身份，身份迷失了，整个 人生就迷失了，就到旷野绕圈子了。可是你在神的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是神所爱的，你整个的这个人生一下子就光明起来，整个道路一下子就确定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，分辨好歹啊。刚才那个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还记得吗？一起来一下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两句话对不对？你是我的主，然后呢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神是我的主，但不是残暴的主，慈爱的主，而且愿意做我的父亲，是不是？那现在讲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。哎，请问我们思考一下，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好处的？可以说知道，但是不是完全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起码我有罪，神有给我智慧吧，有给我理性嘛，我会知道这个不好，这个好，我们分辨。但是你会不会知道所有的好处？不会。会不会在你的经历当中，曾经你觉得这个是好处，后来成为你的坏处了？有没有？有，太多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标准绝对化，这样讲可以理解吗？啊，有的人说我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，但是我们说其实你不一定知道，或者你知道什么对自己好，可是你不一定就会选择这个好，这样讲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什么是真正的好呢？简单讲，上帝给我们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。能不能这样说，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就是哎，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担心，比如说小孩子吧，他想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父母不喜欢他做的，但是他又很想做，所以他就偷偷去做。请问他做的会不会成为他的好处？为什么不会？他很喜欢做啊，他在做啊，他很享受啊，为什么不会成为他的好处？因为其实这孩子内心已经知道了，我爸爸妈妈不会喜欢的，是不是？我爸爸妈妈恨我，凡是对我好的他们都反对，是不是？一定不是。我爸爸妈妈爱我，我爱我，他比我更成熟，他们比我更有智慧，所以他们其实真的知道什么对我好，什么对我不好。可是哪怕对我不好，我也喜欢啊，所以我要背着他们，我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有没有？现在的一个年轻人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做一些事情怕被父母知道，哎，爱你没有惧怕，爱你没有惧怕，你怕说明你其实内心深处知道这个其实对我不好，这个其实对我有亏损，但是我就受不了。可能也有亏损也有好处，我觉得好处更大，虽然有亏损那是以后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不讲财，我们讲我们自己，会不会我们做一些事情怕被上帝拦阻？怕被，哎，你为什么怕被上帝拦阻？上帝不是帮助你了吗？你为什么怕？说明你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？神不喜悦，神不喜欢，可是我喜欢啊！哎，为什么神不喜欢你还喜欢？这有好处啊，真的是好处吗？哎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，有好处神为什么不给你？可能神觉得对我没好处，可是我觉得对我有好处啊！你有没有这样的思考？可能神觉得对我没好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啊！反正上帝就是太严格了，哎呀，所以我也最近也都不祷告，反正自己做。这个好处先捞到再说。哎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这说起来好像很可笑，怎么会这么想？哎，但是我们常常这么想，常常这么想啊。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 你要吃干粮，你要长大成人，你的心窍要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那小孩子我们有时候现在很生气，哎呀你这个好坏不分，那个小孩子还可以理解，你说大人啊，成年人啊，我们跟他讲他也听不懂啊，是吧？好心他也不能理解啊，他明明是错误的，他就是很固执，就是要坚持。我们跟他讲讲最后生气，哎呀你这个人好坏不分啊，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，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。有时候上帝对我们也很着急啊，你不要一直做吃奶的婴孩，是吧？你要吃干粮，你要长大成人，你要能够分辨好歹，你就不会自己伤害自己，你就不会很轻易被魔鬼掳去了。分辨好歹，分辨好歹，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处。好，那我们讲几个对比啊，讲几个故事，圣经的故事。第一个啊，这个世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钱财，钱财是不是好处？哎，今天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去换啊，啊，他觉得这是什么都不要讲，钱是最真实的、最实际的，钱到手了再说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基哈西的故事。哎，基哈西这个名字我们还不是很熟悉啊，可是他的老师你一定知道。他的老师是谁啊？以利沙先知。哎，你要知道基哈西的身份啊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那你说以利沙是谁的学生啊？以利亚，你知道？哎，你明白了没有？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，基哈西是以利沙的学生，说明什么？带在身边培训的，就好像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升天了，以利沙是他的接班人，是整个以色列当中好像神的代表，虽然有很多的其他的先知，可是那个他是神的代表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本来基哈西可以成为以利亚以利沙这样子神重用的仆人了、他已经在考察期了，已经跟在以利沙的身边了，甚至以利沙有一次医治病人什么都让他去了，对不对？教他怎么祷告了，这些属灵的训练都已经开始了。好，但是这个基哈西呢，很可惜还是不能分辨好歹啊，还是不能分辨好歹。有一次以利沙接待了乃曼将军，这个故事我们不多讲了，乃曼将军是亚兰国的一个元帅，哇，非常的尊贵，但是长了大麻风，没有人，亚兰国没有人可以医治他。他到了这个以色列，以利沙怎么样？只是叫他去洗澡，哇，结果他的大麻风就好了。所以这乃曼这个人啊，也是个感恩的人啊，哦，他就服下来，他就拿了很多，家里带了很多那个贵重的财宝，好像做医药费这样子。哎呀，他要送给以利沙。但是以利沙告诉他，对不起，你这么多的钱给我是治不好你的大麻风的，明白吗？你的命要用多少钱来买，买不到的，你那个命是无价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上帝他是爱，神的恩典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，你花多少钱可以让上帝为你出手一次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收了钱 有这个感觉啊，哦，上帝整费100万一次，或者上帝出手1000万一次，不，以利沙，我不收你的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钱不够，你的钱不够，你知道吧？上帝出手是无价的，你1亿拿来，上帝都不会为你出手的，你拿100亿，神都不会为你出手的。但是神是爱，他愿意白白的恩典给你，所以这件礼物你拿回去，你要知道神爱你。哇，这个乃曼感动的不得了的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收我的礼物，那你要拿礼物给我。”要拿什么礼物啊？他说：“以色列的土啊，给我一袋带回去，代表什么？我也是以色列人。”我今天开始我也做以色列人，因为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真神，哦，我今天开始我要信这位上帝了，很美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本来到这里接触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，哇，这个亚兰国的一个高官，哇，经历这个神迹，信了上帝，以利沙在这当中作为神的仆人，表现好不好？非常好啊。但是讲到这里，基哈西，哎呀，贪财啊，看到刚才有机会啊，而且我知道我的老师啊，他看这个钱财不重要，这个1000万拿回来肯定是由我分配，是吧？我贪个200万都是没问题的啊。结果这个老师居然不要，哎呀，不要了这个一大笔的财富啊，在我面前就这样过去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等乃曼走了以后，他也走了，跑去追上乃曼啊，然后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乃曼将军啊，刚才啊，我老师家里又来客人了。”当时的以色列可能有份很好客，客人来你要给他最好的一个接待。他说：“你也看了，我老师家里很清贫啊，他没有什么礼物拿得出手，这个很失礼啊，所以你能不能拿几件礼物，我拿回去给我主人送给客人做面子啊？” 这个南麦的我本来是全部都要给你的，这你老是不要，现在要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喜欢什么就拿走。哎呦，这家计很高兴啊，他拿了南麦给他的这些牛，就回到家里藏起来了。可是故事没有结束啊，故事没有结束啊，他又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，以利沙就问他，你跟他去哪里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去哪里。他说你去见南麦的时候，我的灵跟着你去了，就我都看见了。那你这么喜欢南麦的东西是不是？好，南麦的大麻风也给你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基哈西就长了大麻风。好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基哈西跑去 是要什么？要好处嘛，他对那个钱财是他的好处，可是他忽略了其实神有没有给基哈西好处。哎，基哈西觉得很委屈，我服侍神的人，我过这么贫穷的生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也有能力的人啊，我祷告也医治很多人啊，怎么我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怎么跟这样的老师是吧，都不知道去捞点钱，跟着这老师那个吃饭都没有油水啊。他觉得什么是好处？钱财是好处。他不知道神给他更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先知的职分啊。这是多少人羡慕，你说今天的人一讲到以利亚以利沙，哇，都羡慕的不得了，这是神重用的仆人啊，这是什么神人啊，是伟大的人啊。本来基哈基可以成为这样伟大的人，你知道吧，神已经开始在试验他了，可是他轻看了自己的位分，跟新约那个犹大一样的，轻看了自己的那个位分，结果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没有，得的是大麻风。而且这个大麻风很可怕，可怕在哪里知道？世世代代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做的选择不但影响你自己，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你的子孙后代。他本来想拿钱回去，可能也不是想一个人花，哎呀，我这个钱可以买房子，可以买一些田地是吧，我又走了，我的孩子啊孙子啊都能过好生活。哎，他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我想过应该是有这种的想法，可是他给他子孙留下的是房屋田产吗？不是，是咒诅，是大麻风，是咒诅。可怕不可怕？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啊，一定要分辨好歹啊，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处啊。那你说，哎呦，那上帝怎么这样？难道我们信主的都要穷吗？没有没有，但是神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好处。你如果把神当作好处的话，还有一句话怎么说？有主就有了一切。我讲一个对比的人，刚才讲基哈基的故事啊，再讲一个跟基哈基对比的是亚伯拉罕，也是关于钱财方面的。亚伯拉罕有一次呢去打仗，把索多玛王，就是说被抢去的人口啊钱财啊都抢回来了。那索多玛王就出来了，跟亚伯拉罕说的吧，你只要把人还给我就可以了啊，那这钱本来是我的，但是被人抢走了嘛，是你再抢回来的，就是你的战利品，我就不要了，都给你啊。但是亚伯拉罕讲了一个原则，非常宝贵的原则，他说不要，是你的东西我全部都还给你，一根鞋带一根线就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共产党也讲过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，就是我不占你的便宜，属于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哎，你干嘛这么见外？这不是见外的问题啊，免得你以后去说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我这边钱给他，所以他才富足的。这我不会让你这样讲的，因为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的百姓，我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从你而来，不是占你的便宜而来，不是从你给我的一些什么小恩小惠而来。哎，傻不傻？人家给你的钱呢，你干嘛不要？而且你要知道一句话叫富可敌国，一个国家的财富那不知道是 有多少啊。可是亚伯拉罕不要给他，哎，给他以后亚伯拉罕后来没受穷了，是不是？那一次发财的机会你没抓住，后来你看一辈子受穷。没有没有，神祝福亚伯拉罕是吧？丰丰富富，明白我意思？所以钱财不是好处，神才是。他亚伯拉罕不要那个钱财，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为了见证，见证上帝。我不要让你以后有机会说我亚伯拉罕是靠你才发财，我要去见证什么？我是靠神才有这一切，我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我这个神是丰富的神，我这个神是慷慨的神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神。感谢主啊。所以我讲这是一个对比，好歹基哈基是个失败的例子，他轻看神而看重世界的钱财。哎，我问你，多讲一点点吧。今天我们遇到选择，因为这个钱财太实际了，今天我们遇到选择的时候， 你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还是把利益好处放在第一位？我们再讲一句话，今天你有一个很好的单位，可是这个单位里面他不收基督徒，因为这个形式以后下来是越来越普遍了，他不收基督徒，他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必须是共产党，必须是啊、哦，不能有宗教信仰的，那你怎么办？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选择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上帝，我们再回去祷告一下，上帝就会赦免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就写无宗教信仰没关系，工作稳定了再说，是吧？以后要么赚了钱多奉献一点给上帝，这个没关系的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不是亚伯拉罕的想法，我们是谁的想法？加西的想法。但是加西得到祝福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我再讲啊，在我牧会的这么多年，在我见过的经历过的哈，我讲一句好像开玩笑的话，你爱钱，钱不一定爱你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你爱主，主一定爱你，当然是主先爱你，你才会爱主，对不对？你爱主，主一定爱你，但是你爱钱，钱不一定爱你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为了钱可以放弃信仰，你为了钱可以得罪上帝，可是你那么爱钱，钱都不一定爱你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你就不一定能赚到钱，这是智慧。你要明白什么是好处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不是一句空话，你好好去思想，你好好去思想，你越早认定上帝，你越真实的把上帝放在生命最重要，你发现其实你其他一切的好处神都给你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一切都加给你，但是你把神放弃，想要靠自己去抓自己的东西，到最后是什么？一场空，就是这么真实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讲个以利的故事吧。啊，刚才讲了一个钱财，现在再讲家庭，讲家庭。以利，我们有印象哈？神对他的一个审判是什么？你尊重你的儿子，过于尊重我，哎呦，胜过对上帝的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儿子也做祭司，在你要知道一点啊，圣经有一个原则，越亲近神的人，神对他的要求越高。这也很好理解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今天政府也是一样，你越是做高官，越在重要的位置，越有影响力，你应该怎么样？越严格的那自己是吧？不能让你的坏的影响力蔓延太多了，那要受审判的。所以在旧约的服事也是这样啊，越是亲近神的人，神对他的要求是越严格的。这是神对亚伦说的话：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如果服事主的人都是随随便便，人家觉得哎，这个上帝无所谓了。你看人家祭司他对神都无所谓，我们也不要敬畏神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在会幕里面，在服侍神的时候，公然的犯罪，轻看神，亵渎神，以致到一个地步，很多人都不想去献祭了。就好像这个牧师乱七八糟，人家去做礼拜不想去，啊，听这个人讲道，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人，我去干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已经把神的见证完全践踏了。结果呢？以利亚怎么样？有没有严厉的去责备他的儿子？没有。其实有一个，就是在以利之前啊，亚伦的儿子献燔火是直接被击杀的。对不对？可是这么严重的事情，这个以利无所好，就哎呀孩子啊，不要犯罪，得罪上帝以后怎么办啊？没有管教，没有责打，没有撤销他们祭司的职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轻描淡写的讲一讲。结果上帝说，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所以怎么样？我要使你的家中没有一个成年人，就是活不到中年，这是很大的咒诅，不是一个人啊，不是直到他的儿子啊，而是什么？以后一代一代，甚至后来呢，整个祭司的职分啊都被切断。这是到了大卫的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他这个整个就是本来做祭司很荣耀，一代一代传下去啊，被切断了，不让你做祭司了，你没有资格。你这一族后来就撒都的子孙，为什么到了后来的新约是撒都该人，就那个撒都本来是以利这一系的，但后来改成撒都那一系了，被废掉了，就这样被废掉了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在家庭里面，他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还是把儿子摆在第一位？哎，我自己的孩子怎么不会爱？哎，你怎么爱？你怎么爱？用你的方法爱，溺爱啊！有个牧师讲了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有一次呢，人家送他一批的兰花，兰花也挺贵重的。然后他看到其中有三颗啊，特别漂亮，他很喜欢这三颗。他每天都记得给这最漂亮他选出来的栽培的三颗兰花浇水，其他兰花有时候浇有时候没有浇，不错，他就栽培这三颗就可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三颗都死了。为什么？水浇太多了，浇水浇死掉了。浇水是他的爱， 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兰花被我爱死掉了。”你说爱怎么会爱死？会，爱会爱死掉的，因为你不是真理的爱。你今天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？但是你是溺爱呀，按你自己的喜好去爱呀，还是真理的爱？所以以利爱不爱他的孩子？肯定很爱啦，是吧？爱的都不想让孩子为难，是吧？哎呀，不要让孩子尴尬，哎，不要让孩子受伤，不要让孩子有改变，孩子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个爱是爱死他的爱。哎，你觉得这是给孩子好处？他或者是哎，我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啊，没有声音多好啊？不可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孩子有问题，要把他改过来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如都跟个征战一样，持久战。哎呦，但是如果你不把他改过来，好像暂时没声音，但是以后怎么样？对他、对你、对你这个家庭，甚至对你的子孙后代，都是很可怕的影响，很现实，就是这么现实啊。好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个以利，我们讲一个消极的人物，我们都要讲一个积极的人物的，讲保罗。保罗呢，他也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以利有一点点爱孩子，也想讨孩子的喜欢。你想讨孩子的喜欢，其实你并没有祝福到他。但是如果你讨神的喜欢，你愿意以神的真理来跟人建立关系，来就是建造你整个家庭的文化规矩，一家人就能得安息，阿们吗？好处不是家里没有声音就是好处，好处不是我用哇我的爱去爱家人就是好处，不是，而是怎么样？只有让神成为我们家人的主宰，只有让神的旨意成为我们一起追求的方向，那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好处，阿们吗？分辨好歹呀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仰是信仰，虽然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分辨好歹，我们常常还想在神以外，或者明明知道这个神可能不是很喜欢，还是偷偷做啊！我只想啊、哦、得一点点的好处嘛，没有好处，没有好处，离开神没有好处。好，感谢主，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好，我们再来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把它背下来，反复思想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啊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你与主相遇的那个经历，你曾经在神面前那个降服，你曾经在神面前那个立志，现在重新的拿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不忘初心，不忘初心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第一，要认清身份，你还把上帝当作主吗？你还真的还像以前那样敬畏上帝吗？啊，认清身份。第二呢，分辨好歹，你现在在追求什么？你现在追求那个好处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好处吗？真的能够成为你家庭的好处吗？还是真的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让我们真的是什么好处都不缺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